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5, Session 3。基督教伦理学第35章第三讲，我们记着上面的讲到啊，这个逃城的律例，就给我们看到圣经对杀人是非常采取非常严肃的态度的。而这个大祭司死了，这个误杀人的就可以离开逃城，这里也是预表了耶稣基督。因为祭司死了，杀人的就可以被释放存活。现在我们继续。第六条诫命不单单告诉我们不要杀人，而且吩咐我们要提防，不要让别人失去他们的生命。我们必须要提防别人有被杀的可能，要警觉，要纠正一些让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我会说这个叫做谨慎的教义， Doctrine of Carefulness， Doctrine of Carefulness， 谨慎保存性命的这个教义，让我们从摩西的律法到耶稣基督的教导之间筑起一道桥。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要除去一些导致失去性命的一些的原因，不过他一定是把这个原因呢讲到人的内心的。马太福音第五章21到26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之后，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怒，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没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这里主耶稣所教导的是第六条诫命啊，禁止我们发怒。这里呢，弗兰姆有一个注脚，第六号注脚，我们来读这个注脚。有某一些的发怒是合法合理的，上帝也会发怒，向恶人发怒，诗篇第七篇第十一节。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上帝。主耶稣基督也用鞭来洁净圣殿的，约翰福音第二章第13到17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殿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付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上帝会维护他自己和他自己的计划，常常用祭邪这个字的。上帝是一位祭邪的上帝，生命记第32章第21节。他们以为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恨，以虚无的神惹起我的怒气，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的触动他们的愤恨，以愚昧的国民惹了他们的怒气。上帝甚至乎宣告他的名字就是一位祭邪的神，出埃及记第34章第14节。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上帝，名为祭邪者。所以人若因为他的配偶犯奸淫而妒忌，是正当的，没有错的。民数记第5章第11节， 到第三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的妻若有邪行得罪她丈夫，有人与她行淫，事情严密瞒过她丈夫，而且她被玷污，没有做见证的人，当她行淫的时候也没有被抓住，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她是被玷污，或是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她并没有玷污，这人就要将妻送到祭司那里，又为她带着大麦面依法十分之一做供物，不可浇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这是遗恨的数据，是思念的数据，指人思念罪孽，一直讲到第三十一节的说这种的遗恨妒忌没有错。人若有一些人呢，上帝对他们发怒，人向他们发怒也不是错的。参考诗篇六十九篇、一百零九篇、一百三十七篇，最后诗篇一百三十九篇第十九到第二十二节，一百三十九篇十九到第二十二节。上帝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所以认同上帝的憎恨发怒，或者呢，有些人得罪了我们，我们暂时的向他们发怒也不是错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六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要含怒到日落。提多书第一章第七节，监督既是上帝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姿势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快快的发怒，上帝也是一样的。诗篇一百零三篇第八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slow to anger， 上帝会迟延的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这里暗示就是说，公义的怒是存在的，是有这码事的。参考我的神论这本书458到468页。虽然如此，我们倾向所发的怒很多都是错的，虽然我们很容易找一些借口说这个是义怒，我们需要上帝的灵来给我们显示我们心中怀怎么样的怒，给我们从圣经的概念来审查我们的思想跟感情。参考本书的第二十章，那这个是第六个注脚。我们回到正文，我们再说一次耶稣基督的教导呢，是第六条诫命是禁止我们发怒，也禁止我们verbal abuse， 用口伤人，不单是禁止杀人的。既然该隐谋杀约伯，在创世纪四章自从那个时候以来，我们就很清楚看到谋杀是从心中发出的。利未记十九章第十六到十七节也是做出这样的一种的关联的。第十九章第十六和第十七节，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谋杀是从憎恨或者发怒开始的。约翰甚至不这样说，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参考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耶稣基督就与利未记十九章十七节的思想一样， 很注重要解决怒气 resolution of anger， 就是说要和好，与个弟兄和好甚至不比敬拜更重要。有些人把这个仇恨放在心里面滋生着，不尝试不努力的去处理这些的仇恨，就犯了第六条诫命，因为不和好是带来死亡的。注脚第九，这个原则与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就更加的重要了。当我们看到上帝我们冒犯了上帝，我们就更重要的要与上帝和好。当然在这个情况里面，我们要寻求与上帝和好的时候，我们发觉上帝已经采取了第一步的。好，我们回到正文，在社会的更广的层面，我们看到没有种族之间的和好就带来各种的灾害，个人与个人之间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呢彼此的快快的赶快的和好。有些人向我们犯罪伤害我们，我们也不可能忽略，不可能不看，让爱来遮盖这些罪。箴言十章十二节，彼得前书四章第八节，那我们就要面对面的面对这个人，然后呢若有需要的话教会来帮忙，好像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二十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到第二节的。我们看经文，箴言第十章第十二节，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要面对面的处理那些得罪我们的人。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五节到第二十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要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要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是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也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最后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请注意，圣经吩咐那个犯罪伤害别人的人还有被伤害的人都要去寻找对方，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三二十四节。那个责任是谁呢？就是他听到有人伤害他得罪他，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怒，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与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的。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二十节呢，责任是在那个他相信有别人得罪他那个人，双方都不可以等，以为另外那方先要踏出第一步，不可以这样的。一个更广的一个结论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有仇恨和怒气这些都彻底的除去的话，剩下的就是爱。所以第六条诫命就等于爱的诫命。请注意一个更广的一个的范围，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是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 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既然第六条诫命吩咐的是爱，虽然是含义呢是非常的广，能够把整个伦理学都涵盖在里面，就从他的第六条诫命的特别的角度涵盖了所有的伦理。所以正如大要领的告诉我们，第六条诫命呼吁我们不单单是避免谋杀别人，还要努力的去找方法保存自己的性命，保存别人的性命。这就告诉我们呢，靠着神的恩典要守住我们的激情，我们的感情，然后努力的要欢喜快乐的。我们下一讲呢就会继续讲本章的第二大段，就是爱、报仇和自卫。